所以说如果要是我得了感冒，我也希望你戴口罩。他说然后如果是现在你得了感冒的话，那如果后面我得了你又好了，那因为我得了比你后，我有可能会拖累你，所以最好就是我们之间有一定距离，等你好了我也没有生病，我们就都是好好的。所以他说话他的思维很理性。然后我想起牧师今天你的门训说爱情嘛，不是情绪，不是一下子情绪高涨，不是一下情绪低落。
听了啊，可以，你不要篡改我的话啊，记好笔记背下来。我说我的原话是爱是可以没有情绪的。
哦，爱是可以没有情绪的，对。
当然爱也可以有情绪。那这句话的意思就是爱不是非要用情绪来表达的。阿们。那再给你多一句话，爱是可以借着常识来 表现的表达的，对吧？病了戴口罩这是个常识啊，拜托啊。哎呦，来到我这里来到那就 名堂多了。安娜，哦，他也会留下很多的记忆在我们这边。可以啊，记住牧师一句话，人呐、做人可以，不要捉人，不要捉己，懂我意思吧？不要捉人捉己，但是可以做人，做人要好，做人要良善，做人要宽厚，但是不可以捉人，也不可以捉自己。你有时候是不捉不死啊，熊孩子、知道不？你看这个 Anna。可以，我给你提醒啊，你不要以为现在 Anna 不懂，她什么懂？你所怀的每一个心思意念，你所给的每一个表情，你所发泄的每一个情绪，请记住牧师一句话：你的女儿100%的全拿到这里。你看这家伙长大不得了，不得了，就是长大，哎呦，能折腾啊他。
他是你越说他就要越跟你对话那种，你不说他也不说，你越说话他就越回答你这样子。
Anna， 哎呀，可以，你听到牧师刚才讲话没有？我说爸爸妈妈的每一个，不是说表情啊，说什么唱什么，流露出什么，乃是你心里边想什么，他全部都 take it。从怀孕开始，你的每一个心思意念是100%的全部都到孩子那里去。所以你不要以为他听不懂，你就可以去怀一些恶念啊，然后发一些小情绪啊，他全学会了，我跟你讲。我从小到大我就不喜欢我很像我爸爸，我一直我的全家都是我自己像我爸，我像妈妈，我很荣耀的意义我像妈妈不像爸。但是我过了50岁以后呢，我看看照照镜子，看看他的照片，我说天哪，我怎么那么像我爸呀？我说不要，我不要像我爸爸。没有办法，你一点办法都没有，相信我，你一点办法都没有，就是你100%的把你爸爸妈妈的东西全部收到尽收囊中，毫无遗漏，一无遗漏。我们小的时候呢，总是笑我弟，你看你多像爸爸，因为我爸爸呢总喜欢捉不住，他就走来走去，我们就看着眼睛晕，晃得烦，我们说能不能不要走？等我弟弟长大，他也走。他有一年来美国看我，他就在我的客厅里走来走去。我说你这个人怎么那么像爸爸呀？走来走去，他说对不？我怎么那么像爸爸呢？他不知道，我就很骄傲。你看 我的不像爸爸，我像妈妈。因为在我们家有一个政治正确，像妈妈是好的，像爸爸是坏的。我妈妈一天到晚给我们灌输我爸爸不好的观念，她告诉我说，我告诉你啊，你爸爸这个人啊，脏啊。后来我们想了想，我说你跟这个人生了四个娃，然后你嫌他脏，你几个意思你啊？我就跟我妈妈讲，我说你嫌他脏，你为什么跟他生四个娃啊？他说那都是过去的事情了，年轻的时候不懂事，我有你这么讲话的吗？我说而且是你在我们孩子面前讲爸爸的坏话，你情何以堪呢？他等他讲这句话的时候，我爸爸已经去世很多年了。他来美国住了我们家，我们就母子俩就有个机会谈从小到大的父母给儿女留下一些什么影响，留下什么印象。我说我从小到大我就不喜欢我爸爸，想来想去，我爸爸也没有怎么，我就是打了我几顿嘛，那也不至于在我脑海里留下一个仇恨他的这个观念。我就跟我妈妈讲，我说妈妈，我说从某种程度上我对爸爸这个仇恨是你给我的，一天到晚你在我面前说爸爸不好，我呢就傻乎乎的每天就是妈妈好爸爸不好。我们家就有一个政治正确，全家人都说妈妈好都说爸爸不好。现在回想起来，我爸爸很谦让的啊，你们说妈妈好那就妈妈好吧，他不争也不抢，就让我们去对妈妈好。所以我爸爸回想起来还是蛮厚道的。等到我爸爸去世很多年了，我回想起来老爷子其实有很多优秀的品格，是我们在他生前的时候没有好好给他一些鼓励，给他一些肯定，这是我们对父亲的亏欠，想弥补的没有机会了。所以可以啊，你记住永远不要在 Anna 的面前讲 Aaron 的 坏话，记住这个话啊，就是父母啊，永远不要在孩子面前讲另一方的坏话，讲了以后是影响一辈子的。我回想起我也是被，我从小到大喜欢妈妈不喜欢爸爸，觉得妈妈讲的话都是对的，爸爸讲的话都是错的，那为什么呢？他有个群众的就是是非的呼声啊，家里边也会有的群众的呼声，大家就在爸爸背后就是讲爸爸不好，这个不好那个不好，反正什么都不好，小孩子也没有能力分辨妈妈说什么就是什么。所以可以记住牧师的话，永远不要讲在孩子面前讲爸爸的坏话，永远不讲，永远要维护爸爸，好不好？可以，
好好。
牧师好像田峰要讲话。
田峰说，田峰，陈磊，你们俩说话。
田峰介绍一下吧。
田峰是乖宝宝，田峰，陈磊也是，你介绍一下吧。你们的信号好像停在那里了。你等一会儿吧，信号好了你就说吧，好不好？张扬说是第一次见到耶，陈磊很漂亮，陈磊我跟你说，陈峰找了个好的女朋友。
对，我也第一次见到田峰那边考，那等下介绍一下吧。
呀，很贤惠，很聪明，很能干的一个女孩子，我们已经见过很多很多次了。好消息就是福音啊，就是耶稣基督爱我们，这是好消息。田峰，你的信号不好，我等你再上来再说啊。我先问问李倩，李倩你先说吧。
不是，我没有说的，让方中姐说。
啊，行吧，我刚才看到紫娟了，紫娟就跑了，没有抓到她。
那我说吧，
说
，before 田峰可以说。
说吧，米娜到了。
这篇信息 就是我觉得有个地方好特别，就是以前读的时候没有去，但是很多的思想。这一次讲到的当中，牧师就提到，就是说在那个出埃及记的那个就是第七章的22-24节，讲到那个法老他的心刚硬，然后呢他就转身进攻，然后就不把这个事情放在心上。然后第24节是就读了，真的是觉得蛮，就觉得有点搞笑，就他们的做的事情，就说那埃及人就都在哦，说都埃及人都在河的两边挖地，为了要得水喝，因为他们不能喝这个河里面的水。那讲到的当中，牧师就提到，就说就是第三大点的第三小点，就是讲到无水之源的挣扎，就是说。当一个人的心刚硬的时候，他所做出来的事情就是出于愚昧。就说那他们在挖，不是挖出来的那个水也是血水嘛？就是觉得说，那我觉得法老一个人愚昧就算了。然后结果经文是怎么讲？埃及人都在河的两边挖地。那我就在想，都。是不是法老下一个命令不挖也得挖，就是觉得说，你就想那个画面，就觉得说，哦，就觉得有点搞笑吧，就想到说，当一个人愚昧的时候，那如果说上面的人愚昧，就是个有权柄的人愚昧，然后就叫下面人都跟他一起做这个愚昧的事情，而且我觉得经文在这个讲到他们挖，就是埃及人都去那个河的两边挖地要得水喝的前面的一句经文，就是真正是就是看到，就是为什么讲到说神就是让法老的心刚硬了，因为他不仅是心刚硬，而且他的就是那种 body language， 他的身体的反应，他就是转身就进攻，不把这个事放心上。就是说，你说这是第一灾嘛，就是看到，就是，但是对我们来讲，对于今天的我们，真的的确是一个警醒。就是当我们应着景象，不愿意听神的话的时候，那我们是不是也曾经做过，就是像那个埃及的人民那样，就在河的两边挖地挖，结果其实挖出来的不是也一样是血水嘛？就是白忙一场。那也对我们的提醒，就是说，当我们敏锐到圣灵对我们的提醒。当神告诉我们不要这样子的时候，那我们是不是还要硬着景象？还是说我不是转身进攻，而是我就及时回头？所以这个是今天这篇信息的这个，就是其中一个比较，就感觉特别扎心的。我讲完了。
你会发现的，我刚才跟可意也讲这个道理，就是。神有的时候是，他是运用一些常识来教导我们的。你想想吧，你看看这个经文当中，除了他在河水变成，也还有江啊、湖啊、塘啊，凡是有水的地方，全部让它变成血水了。圣经讲得很清楚，但是埃及人，不但是埃及法老，是埃及所有的人。他缺乏一个基本的常识，当所有地方都变成雪的时候，你去哪里躲避耶和华的面呢？你唯一的方式就是来到神的面前，跪在他的面前，主啊，求你怜悯我，这是人唯一的办法，唯一的常识。但是人一般是缺乏一个最基本的常识。就拿今天世界各地的这些敌基督来逼迫教会啊，一会去拆个十字架啊，毁个教堂啊，把牧师抓到监狱里面去吃酷刑啊，他也缺乏常识啊。这些什么人呢？这些上帝的仆人使女，你敢碰吗？你敢逼迫教会吗？我是觉得这些胆儿肥呀，缺乏常识嘛。你去对付上帝的仆人，那你想上帝会怎么对付你吗？就是自古以来所有敌基督的国家所发生的灾难，都是从他开始 逼迫教会呀拆毁神的家，拿走神的这十字架，从这些地方开始的。你看2013年温州开始就拆十字架，毁教堂，把牧师传道人抓到监狱里边去，短短的13、14年，中国变成什么样子你看得到的，清清楚楚的呀。欧洲也是一样啊。我在欧洲的时候，我在法国牧会的时候，警察会直接跑到教会来的，他抓那些有点像今天美国的 ICE 了，抓那些无证移民啊，跑到教会来。我就走到前面，就跟那个法国警察讲，我说你不可以进教会，这里是神的殿。他不理你的，就把我拨开进去，一个一个叫他们看那个身份证。后来我就跟法国内政部提出严正的抗议，我说你们这么做不对的，政教是分离的。后来我现在还记得那个法国人跟我讲，政教分离，你去美国去，美国是这样子，我们这不是，我们这不管是哪，警察的权力是最大的。我说 no， 我说你不能这么样讲，你是错的，我说你们必须道歉。就是说那个时候，其实你看一讲是1999年的事情了，20多年的事情，26、27年前的事情，法国也是这样子呀。欧洲也已经，我最近没有完全读啊，开始读两本书，一个是欧洲垃圾，一个是欧洲离奇死亡。我真的正打算读这两本书，方庄已经帮我买了一本了，还差一本呀。欧洲离奇死亡好像给我买了，然后欧洲垃圾还没有买。这两本书我在网上看的介绍就很吸引我，因为我在欧洲住那么多年嘛，我了解欧洲，欧洲变了，欧洲已经完全变了，变得面目全非，早就没有什么文艺复兴啊呀，这个工业革命啊，宗教改革，没有那个时候的金钱了，早没有。今天欧洲所做的事情，仿佛都在捡垃圾，仿佛都在吃垃圾，仿佛都在拥抱垃圾，就是这么一个地方。我们前年还是大前年去法国，我们经过塞纳河边的时候，哎呀，我心里边好痛心的。哪怕我1999年那个时候去欧洲的时候，去法国的时候，还是很漂亮的，塞纳河还是很浪漫的呀。我们家就住在塞纳河边，每天看着那个船在我们家门口经过，很 proud of 的塞纳河的。现在看塞纳河，哎呀，一河都是垃圾，然后河的边边住的那些不同的那些难民吧，无家可归的，从非洲啊、中东啊挤到法国来，然后就搭个帐篷，法国天气又好，把欧洲搞得面目全非，呀，什么罗浮宫啊，这就是一个很封闭的地方，在那个里边，凡尔赛宫啊，人山人海，已经变得就是面目全非了。那时候我们家就住在罗浮宫附近的地方，常常差不多一个礼拜去1到2次看一看，还有一个奥赛博物馆，专门放梵高的画的呀。但现在欧洲已经完全变了，不管去到哪一个国家，我都感觉现在的欧洲是面目全非了呀，缺乏一些基本的常识了。埃及当时也是一样的，还在河边不远处再挖去，发现还是水。我们在当兵的时候有一句话，方总，兵熊啊，熊一个，将熊呢，熊一窝呀。就是当将军的如果是很熊就很没用的话，那所有的士兵，一全军营的士兵都是那个熊一样。你看法国那个马克龙，他那个总统，你看那个样子，哎呀，我也是觉得无可奈何。哎呀，这一次英国的首相跑去中国那个访问，他不会走了，左手左脚都不走， 哎，我就心里边有些难，有些略略有些难过吧。这三四百年，大英帝国在二战以前，它是独领风骚啊，日不落帝国，影响世界多厉害！整个工业革命、蒸汽机革命、圈地运动从它那里开始的，等于人类的现代文明从英国开始，然后这是人类的这个政治文明也从它那里开始。一个好优秀的国家，一个大英帝国日不落的，结果今天你看那个，他的那个英国首相，走红地毯的时候，很可爱，我觉得左手右脚，不会走路了，哎呀，有点真是，有点为他感到有点难过了，觉得是不知所措了，已经是，也是一个缺乏常识了，也是。我觉得今天如果你没有读圣经，你没有去有神的眼光看今天这个世界局势，人基本上是与智慧无缘，依然陷在一个愚昧的光景，智慧是远离你而去，也是很可怜的。好，我就讲这些吧，方舟。好，有哪位弟兄姐妹想分享，请说。
牧师好。我有个问题。
你到了新西兰都好吗？
挺好的，这边特别好。
你在奥克兰住哪里啊？奥克兰住哪一个区？
奥克兰那个北岸这边，East Road 这边。嗯，对。
我猜你在北岸。嗯。
对对对。牧师，就是我现在有个问题，有两个问题想向您请教一下。
您请说。
第一个问题就是说，比如说要是一个人他行恶，或者说做一些恶的事情，是恶灵同在呢，还是人本身的这个罪性的表现呢？就是如果是都是的话，那么我们如何去区分呢？谢谢。
OK， 你提出一个问题，看待一个问题，解释一个问题，首先必须呢，你要看到这件事是什么，这个现象是什么，你要清楚。比如他做了什么恶事，什么类型的恶事，什么程度的恶事，这个你不能凭空，不看这个。单单凭一个很抽象的概念很难讲清楚的，所以你要看他到底做了什么事情，这是第一件事情，这所谓的现象学的观察。第二件，你要从本质与历史去看。本质是什么意思呢？本质从亚当夏娃传承过来的罪性嘛，对吧？历史你要看这个恶呀，从亚当夏娃之后传给人类，代代相传，你会发现其实罪的发展它是呈几何级数的变化和发展的。就是当年可能亚当夏娃就是吃了个禁果，该隐就是简单杀了个人呀，包括巴别塔在内，也就是建个塔标榜自己的骄傲。其实这些都是蛮直线型的观察。到达今天的人类呢，已经到达圣经所说的人心比万物都诡诈，谁能识得透呢？这是一个非常可怕的光景，而且越来越恶。今天的人类已经恶到一个地步，叫做无以复加吧。我记得我小的时候啊，我在广州长大，那时候打打架呀，撑死就是伤你一下子，今天的人没有什么伤你的，一刀就把你捅死了，一枪把你干掉了。今天杀人好像如同捏死一只蚂蚁那么简单，那么轻松，那么麻木啊！就罪是在发展。好了，这是一个基本的概念了。那我更愿意呢，把这个问题不要对别人，就对自己来看吧。就是假如是我，或者白雪，我把你跟牧师放在一起，假如是我们， 我们如何看待这个恶事呢？首先第一点，白雪，我们不要否认它，就是我们是圣经说世人都犯了罪，亏缺了神的荣耀，那我们都在其中。假如给我们机会，我们会犯罪的，我们有可能会犯罪的，我们在不同比例不同程度的这个概率学上来看，我们犯罪的概率是有的，有时候高有时候低，这是我们的很真实的光景，对吧？如果清楚这一点，我们就不需要隐藏，我们也不需要去否定，我们就诚实无畏的来到神的面前，主啊，呀，谢谢你拯救了我。我们今天虽然蒙恩得救了，但是我们仍然是一个蒙恩得救的罪人而已，就表明我们过去是带着罪孽来到这个世上，并且我们仍然还有一个潜力和可能性，会有一天软弱跌倒，重新陷入罪孽当中去，这都是很真实的。那可能你会说，不对啊，我白雪现在已经是守节星期了，我没发现我还犯什么罪啊，牧师你怎么说我有犯罪呢？那我不服气啊，这我们难免，很多人都会这么跟牧师讲的。我说对，我相信你对你自己的观察，你会有一个自我认知的准确与持守，但是你不要忘了圣经有一句话叫做，人是有一个什么隐而未现的罪，就是你自己的眼光没有能力看见自己的罪，就这个意思，但是上帝看见你了，你有一个隐而未现却未必不存在，那这是人基本的谦卑了。没有这个谦卑，我们来到神的面前，我们都不会承认的，我们都会觉得自己是无罪的，我们自己都觉得自己是好像多么圣洁多么干净，我们毫无不可指责，我们可以当执事，我们可以当长老，我们可以当牧师，可以当传道，我们很够资格的，很多很多的身份我们都是足够资格，我们心里边会对这点东西有一个执念在心里边。但是其实如果你对圣经是诚实无伪的，你应该借着圣灵看见自己就是一个毫无可夸的一个罪人。所以如果当我们走到这个地步的时候呢，白雪，我们首先第一步应该有个谦卑的态度，主啊，求你光照我，帮助我看见我自己的隐而未现的罪，罪有的时候未必呈现出来，它是隐藏在我们生命里边的呀。比如说恨人，对吧？有一个你从小到大就不喜欢的人，或者有一个从小到大的欺负你的人，有一个羞辱你的人，有一个伤害你的人，有一个伤害你家人的人，伤害你父亲的人，伤害你母亲的人，伤害你先生儿女 whatever， 你所有一大家他都伤害完了，然后这个时候圣灵让你去说要爱他，你可能不得不承认一个主啊，我实在拿不出爱这样的人了、他伤害我，伤害到一个地步，我提起他我就一锅眼泪在眼中，眼泪只能往肚里面流，咬碎的牙齿只能往肚子里面吞，我都不敢在外面表露出来，一表露，哎呀，你牧师还有恨呢，有没有？这些东西我们都有可能的呀，我们可能会不自觉的说，哎呀，我巴不得伤害我父母的人早点死，最好上帝给他个咒诅，一脚把他踢到悬崖下面去的。有的时候我们心里面真的会冒出这样的念头出来，圣经说这个念头一旦出现，我们在上帝的面前就犯了杀人罪了。谁敢夸口，谁都夸不了口。所以第一点我要讲的就是，人必须来到神的面前谦卑，我们就是一个呀，就是一个简单的文字可见的肉体可见的一个罪人，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要警醒。警醒的意思呢，就是我时时处处看着神。警醒的意思，主啊，主啊，你在吗？主啊，我在这里啊。 就是你跟主的关系一直是处在一个 connecting 连接之中的。我盼望弟兄姐妹的祷告天线是24小时撑起来的，就是随处随在都是跟神处在一个祷告的。如果我们的祷告天线一直打开的，坦率讲我们的犯罪几率会减少。主的眼目看着你，你也知道的看着你，你也略略的不敢，但有的时候你也会敢的，不管那么多了，对吧？情绪一来，不管三七二十一了，该犯的犯了，脾气一来，该骂的骂了，人一来该揍的揍了，什么人什么情况都有可能发生的，所以我们需要有个警醒祷告。耶稣的对我们的教导，到了末世，所以你们要警醒祷告，免得入了迷惑。不警醒祷告，一定是入迷惑的。这是第二点，第三点。祷告祈求，祷告祈求呢，是你的力量，是你的 solution， 是你的可行之道。你一旦发现你有，不要说有罪，有罪的倾向，就赶紧陷在一个状态，就是祷告中。你看摩西在带领以色列人整个旷野道路当中，我们常常发现一个图画。什么图画呢？摩西就跪在神面前，他一声不响，他不骂人，也不打人，也不说什么，啪就跪在神面前，干什么呢？向上帝祈求赦免他，赦免以色列人。所以他的祷告祈求成为他的生命。摩西这一生应该说是犯罪比较少的一个人，他的每件犯的每件罪都沉迷在光中，圣经毫不留情把它给表明出来，把它陈列在世人的面前，让我们今天每个人都看得到，打个磐石水也被我们知道了。当然他也之前也犯过杀人罪、骄傲罪、拽拽的罪，什么罪他其实也没少犯，但是你想想跟我们相比的话，摩西实在是犯的罪是很少的，比我们来讲没有办法跟他比的。所以就是耶和华对米利暗对亚伦说话的时候，你们是谁呀？你们你敢伤害我的仆人摩西？我跟我之间是朋友关系，我们甚至是面对面的说话，他与我是朋友关系，是面对面的说话。圣经中他对谁这么讲过？少之又少吧，对不对？那天那个是谁啊，小雪说他好想是跟那个以诺一样与神同行300年。他说我好想就是与小雪说是亚伯拉罕也是了，但是好像没有以诺的与神同行300年多好呢，对不对啊？亚伯拉罕也算是，但是亚伯拉罕的留意啊，亚伯拉罕，他是跟神的使者了，就上帝化作一个人形跟他对话。摩西不一样啊，神也是把亚伯拉罕当朋友不讲，但是还是不一样，你去感觉亚伯拉罕是他始祖嘛，信心之父嘛，就他超越摩西是情理之中的事情。但是亚伯拉罕的时候没有多少神的子民啊，就那么几个人，充其量就是他有家兵，有308人，对吧？几百人，充其量几百人。但是摩西可是带领几百万人啊，不可比的，这是不可比的，难的困难的程度不可比啊！我觉得摩西是第一难处。摩西在众人面前活出了样子，活出了见证。我觉得他最大的样子就是，常常看见一幅图画，他就跪在神面前，俯伏在神的面前，他安静在神的面前，他不管以色列人怎么看他，他就跪在神的面前。 其实这些人呢，以色列人总是针对他，总是对他不好，总是拒绝他，总是不听他的。摩西就在神的面前为他的子民去祷告。有的时候，有的时候当牧师的，当传道人的，好像也是按照命定，你也不得不为上帝托付给你的子民去祷告。你也没有找不到别的 solution， 弟兄姐妹仿佛也知道牧师是可以欺负的，再怎么欺负他也是爱你的。我像这种例子在我这一生当中发生了很多次了。有些弟兄姐妹当年在教会的时候呢，我在那个教会的时候呢，对我是凶巴巴的，很厉害的。等我离开以后，他就过来给我道一个歉，就跟我说，小雪说你不欺负牧师，哎呀，我就担心有一天鸡叫两遍以前你会三次来欺负我，也说不定。人不可以夸口的，我的意思，彼得当年夸口，耶稣就会说鸡叫两遍以前你要三次不认主。你说你不欺负牧师，我就希望不要有一天你听见鸡叫两遍你却已经欺负了牧师三遍了，但这是玩笑了，就是我的意思，就是人不可以夸口，欺负就欺负了，欺负就认个罪，祷告就好了，也没什么了不起的。人的本性都是比较霸道的，人的本性都是比较恶的，像白雪问的问题，你要承认，我们内心深处就是一个恶人。我们就是个愚昧人，就是个当死之人，只不过是蒙了神的恩典。好，最后一点，白雪，最后一点就是凡事谢恩呐。就如果凡事谢恩这个生命进入到我们的生命里边，并且也成为我们的生命的一部分，那你是有能力抵抗恶的。因为之所以恶的产生就是对上帝的不满足嘛，根源就是这个，恶的根源其实就是对上帝的不满足。上帝赐下天地万物他不满足，上帝叫他不要吃这园中树上的果子他不满足，撒旦说你吃的眼睛就明亮了，他不要上帝给他的满足，他要在上帝满足以外找撒旦的满足，这是人类的贪婪从这里开始。所以如果我们的生命训练自己成为一个凡事谢恩的生命，你会截然不同，你就变得就不再一样了。人，你留意自己什么时候你能够成为一个不管发生任何事我都感谢主，主啊感谢你，我理解的我感谢主，我不理解的我也感谢主，我凭信心摆上，我就是谢谢造我的主，他就是爱，在他毫无黑暗，造他在他那里毫无恶的事情，在他全然良善，所以我就相信他。就讲这些吧，白雪，好不好？
谢谢牧师分享。就是您分享到这儿，我突然想起，就是那个，就是圣经有一段经文，就是耶稣告诉我们，当你去祝福别人的时候，别人不接受，神仍把这个祝福仍给你，还给你。所以有时候我觉得，就像您讲到最后一点，要有感恩的心，凡事都去感恩，我觉得真的特别好，特别感恩。其实牧师，我今天之所以问这个问题，就是昨天在聚会的时候，有个弟兄讲了一个故事吧，可能我记得我听的不是很清，就是说我们人什么事情，就是做了事不好的事情什么都认识撒旦，说撒旦的恶灵同在了，说那个撒旦在那个教堂门口就觉得他很冤，所以我就突然就对这个撒旦的恶灵同在和自身的自我老我的这个罪，他们是不是怎么来区分？所以我今天就问到这个问题了。
其实呢，其实上帝从来 没有让我们害怕撒旦的，只要我们奉主，一奉主的名，撒旦就跑了。但是上帝让我们小心我们受试探，上帝让我们小心我们的老我，小心让我们效法世界的心啊！你看在约翰一书他讲了三样东西，对不对？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精神的骄傲，这是保罗那个约翰提出来我们要警醒要小心的。在这三样东西叫我们小心警醒，没有撒旦，撒旦只要奉主的名，他赶走他的，给他走，走开。我奉耶稣基督的名，我过去历史上我去赶鬼的时候，鬼很怕我的，我一奉耶稣基督的名他就跑。但是往往呢，帮他赶鬼吧，鬼是离开他了，但是他，你看啊，他肉体的情欲，眼目的情欲，精神的骄傲，脱不开，一直缠绕他，这些都一直在吞吃他。所以很多人问，在那个有一本书是就是叫做 Mere Christianity， 是 C.S. Lewis 写的，他的这本书写了一件什么事情，他就问，他说请问恶的根源从哪里来的，恶从哪里来，善就是神了，那恶呢，那你怎么回答都是错的，你懂我意思吧，白雪？你问恶源怎么来的，你怎么回答都是错的，因为圣经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你听懂的意思吧？圣经从来没有回答恶的来源从哪里来，因为它有几个基本逻辑和哲学问题回答不了的。比如说是什么问题呢？那如果说有善就有恶，那你就把善跟恶对立起来，好像恶可以与善分庭抗礼，好像恶可以与神这个善呢产生两股对等的力量，但其实不是的。恶只不过是永生永恒的长河当中出现了一个沧海一粟的点滴的短暂存在而已，有一天耶稣来要把这些全部清理掉，就不存在了。所以恶其实是一个伪命题，在永生在永恒的国度里面，它其实是个伪命题，很短暂的一个存在呀，在永生永恒的长河当中，上帝说有的有，命立就立，有一天让恶不见就不见了。这是第一点，从根源学的角度来看。从行为学的角度来看呢，恶是什么呢？从圣经所描述的这个恶的存在呢，恶是不存在的。我开始讲，从那个行为逻辑学的哲学表达来看呢，恶是不存在的。那么恶是什么呢？恶是人对良善的不选择，就表现为恶。听懂的意思吧？当人没有听神的吩咐，去选择不吃那树上的果子，乃是在这个选择以外做了其他的选择，恶就在那里。但是当人选择上帝的良善的时候，恶是不存在的，不存在恶。上帝因为上帝没有造这东西出来，所以恶是不存在的。那比如说寒冷，寒冷也是不存在的，寒冷只是你身上没有穿过衣服，只是你自己没有活在温暖的环境里边，所以你经历了寒冷这样的东西。寒冷清晰，我们深刻的感受到了寒冷，但是寒冷在吗？寒冷是不在的。但这么越讲越哲学，越讲越逻辑，那其实也不是我们真的今天要讨论的话题。当你问恶的根源的时候，切记一点，不要把恶与善变成二元论，好像恶与善可以之间相互对立，皆是不 calling 的。恶是没有能力，没有位分呀，没有立场与善相对立的。恶只不过是一个短暂的沧海一粟的存在而已。 当神的时候满足来的时候，当耶稣再来的时候，他一次性把所有历史上曾经存在过的这种沧海一粟的短暂存在全部清理掉。以后的未来的，就主耶稣基督再来之后的人类，那是个全然良善的人类呀。那你没有悲伤，没有眼泪呀，没有仇恨，没有冤屈，那是一份那是一幅非常美好的图画的。所以我们需要警醒，但是我们不需要被恶这个观念所捆绑、所牢笼、所控制。它没有什么了不起的，我们只要是多看主耶稣就好。
嗯，
好不好，白雪？
谢谢牧师。但是牧师，我觉得您刚才分享的时候，我突然想起那个圣经有一个空房子的故事，就是说原来人是那个人，他有什么三个鬼，好像后来他把他的房子打扫干净以后让他空着，把那三个鬼清掉以后，没想到那房子一直空的时候，那三个鬼又带了四个鬼吧，好像是一共是七个鬼吧，最后全部住到他的那个空房子里了。后来圣经说这个人幕后的景就就说好像他的幕后的这个情况就很惨了，就很不好了，光景就很不好了。嗯，就是我想起个对空房子的故事
啊，这是耶稣的地方，他就指的是我们一个属灵生命。当我们信了耶稣之后，耶稣把我们过去的鬼呢都给打扫干净，邪灵啊，那些丑陋啊，就是那种邪恶呀，这种老我呀，这种拜偶像啊 whatever， 所有这东西都给清理干净了。那我们该怎么办呢？我们是应该让神的话语，让主的爱，基督的心，我们自己的倾向，神的生命充满我们这个里面，充满我们所有的空间。这是我们应该做的。但是往往基督徒呢，信了主之后呢，他有三种选项。第一，他马上变得静止了，什么都不动，每天躺平睡大觉，我是灵命啊，灵命成长，他不读经，不祷告，不服侍，不爱主，也肯定当然不会再有，也不会有十一奉献了，也不会有诗歌奉献了，也不会有读经奉献了，也不会奉献出你的时间、精力、体力、劳力、金钱，他不会的。他没有这样的渠道去表达对神的爱，他只爱他自己。最好的方法，今天最好的方法就是睡大觉，躺平，不做事，很多人是这样子。当我们的属灵生命也是采取这样的态度的时候，其实你就如同邀请曾经被上帝赶走的那些鬼或者那个鬼，在邀请其他的鬼再来对你进行 watch 观察，一看，咦，有一间房间还打扫得特别干净，比我们以前住在那里的时候还要干净。他就对他的哥们儿姐们儿说，邪灵啊，小鬼啊，就是哎，我们不如住到这儿吧，我看这里面有七间房，刚好跟我们七只小鬼以后住进去以后呢，天天骚扰这个人，让他不得安宁，让他远离基督，让他远离信仰，投奔我们吧。耶稣讲的意思就是属天的道路是不进则退的，你不去追求神，你就会引起撒旦对你的追求，以至于最后你也会追求撒旦，好不好，白雪？
那牧师是不是最后就是说，神说了，只有得胜者才能成为神的儿子，是其实就是告诉我们要懂得征战得胜，是吗？
当然要得胜了。所谓的得胜，是指的是从人从得救、见主面这一段路，所留下的痕迹，圣经称之为是得胜的道路，呀。那得胜也并没有一个好像洗礼啊，好像吃圣餐啊，好像有些什么样的特别的标志，其实仍然还是在表达我们人非有幸， 不能得神的喜悦。所以所谓的得胜之路就是我们的信心之路，就是我们的委身之路，就是我们的服侍之路，根本点就是我们的爱神之路了。
谢谢主。谢谢牧师，非常感恩。
感谢主。好，白雪，谢谢你的分享，好久不听到你的声音，好久没见了，你也不给我看一看你啊，你都好吧？
我觉得那什么，刚好那个在午休刚起来，不好意思。
好吧，
嗯。
好，还有没有哪位弟兄姐妹想分享的，请说话。我拿一杯水去啊，等我一下，你们先想。好，拿了一杯水，很大一杯水，我最后把药也给吃了。今天礼拜六，把晚上我的糖尿病的药分早上一颗，晚上一颗，常常晚上这颗都忘了吃。以前都是师母提我吃，但是我现在，我最近我就在想，从某一天开始，我要摆脱就师母对我的照顾，我要自食其力，我以后吃药呢，我自己去摆药，自己买药，自己放药，自己提醒自己。我要从2026年是我的奋斗目标，好不好？大家为我祷告啊，米娜为我祷告啊，好不好？师母也听到了，以后我要自己去摆药，我不要再麻烦师母了。师母帮了我那么多年了，我要想一想。米娜，好不好？帮牧师祷告，以后让牧师给自食其力。呀，年纪大了也不要都，我依赖师母依赖惯了，你知道吧？这不好，不好，这个我以后要悔改。以后慢慢慢慢，我要变得我自己就能够把药给处理干净，我不再依赖师母，师母可以帮我忙，但是我不能说师母帮我忙吧，我就可以依赖他，讹上他了，这也不对，我要自食其力，奉祭礼祭己啊，张扬最不耐事的，经常笑牧师，我。看看小七在，小七不在，小七在我，叫小七来帮我。小七不在我，叫小雪来帮我。啊，牧师长大了，哈哈哈。
我咋听着想哭呢？牧师，我没跟你说，我当时在手术台上，他那个，剪肉和缝肉的时候特别疼，不是还有宫缩的疼吗？都没有麻醉的状态下，我突然就想起来，牧师你说之前你车祸的时候。车祸完之后不是那个疼痛又来找你了，然后呢你忍受啊忍受，后来你就学会跟疼痛做朋友了，说啊你好你又来了，然后呢好了走吧。然后就是我那天在无数次的那个疼里头，就突然想到了牧师你跟疼交朋友的这个经历，我觉得挺逗的。
米娜你知道吧，就是其实剪肉那个疼啊是远远不如宫缩的疼要更厉害的，就是剪不打麻药剪那个肉是合理的，你知道吧？师母也是一样，师母也，这是医生肯定要马上快的剪一刀，因为你不剪它撕裂，把子宫撕裂更加可怕。剪是最理智的做法，你去上网查查资料， 因为我们家生了两个孩子，我亲眼看着医生怎么样讲，我都知道的。所以你也
我右边是重度撕裂，左边是剪的，所以我啥都瘦了。
瘦就瘦吧，也就人生就是这样子了。
哎，牧师，我想分享一个，昨天晚上门训课不是讲了，你说合一是个有合一的时候是神的恩典，然后我就听着觉得是要谦卑，然后到今天早上，那个跟海波一起先起来弄孩子喂奶的时候，我就开始感谢了。我以前觉得可能合一是我追求的目标，它是一个应然应该有的标准和状态，然后我就把标准整高了。昨天晚上听了门训课，我觉得哦，原来在罪人中找合一是不行的，然后呢现在有意有合一的状态，我觉得要感恩，这是神的恩典，就不再觉得是应该的或者是我努力就能达到的，然后不合一就是他不对，就攻击他，就改变了我很虽然是个观念，但是我觉得挺感恩的吧，就是有这些改变，要是不学习就没有改变，也听不到这些。
阿们阿们，真的是这样子呀，我觉得是一件好事了呀，就是不要说是合一了，米娜，你今天有一口饭吃也是你不配得的。
嗯，
这么去想，这个我也是花了好长时间好大的代价我才摸懂这个道理，因为我一直以为我有口饭吃，我有什么权利是我理所应当，我此生刚当得的权利啊，这神就击打我，打我打到一个地步，我才明白原来我有一口饭吃我不配得的，那都是神的恩典啊，都是神的恩典。所以为什么要感恩呢？就是这个意思。每天我吃了一口饭。
不是呢，你为什么想着买药要自己去啊？或者我有这个问题，就是纵使我们学富五车，然后有功成名就，可是当身体遇到这些挑战的时候，不管是我生孩子，还是你和现在的你和以前出车祸的你，我们才感受到，哎呀，这个那些东西都没用啊，身体这个东西没法强求，只有靠神，靠自己的意志。我觉得，我的问题是想问，是不是这些其实也是神让我们知道我们需要谦卑依靠他的一种方式啊？就是这种苦难的经历。
当然包括这个，毫无疑问，当然包括这个，因为人
因为学识没用，钱财没有用，我一家人围在我手术室外都没用，没有一个人能进来救我。
你那是你本来你我那天我听懂你了。本来你们如果交7000块钱，海波是可以待在里边的，不想省个钱嘛，对不对？人家医院没有，只是说我也不喜欢中国医院这个制度，丈夫进里边是理所应当的嘛，所以这个医院是不对的。但是医院毕竟给了你这个权利，你也不应该省那个钱。海波在里边是毫无疑问的，丈夫我的事，别人可以不在里边，那海波要在里边的。假如你再生的话，记住牧师的话，再花钱，海波一定要在里面，毫无疑问的。那是开玩笑，生娃那是讲难听点是个生死存亡的时候啊，懂我意思吧？有个丈夫在差很远的，那是你们共同的生命，共同的经历，共同的存在啊，没有海波你的娃算怎么回事啊，你懂我意思吧？这是你们俩的共同的责任嘛。所以我一开始听的话，我以为是医生护士医院怎么糟糕怎么混蛋不让丈夫进去，我也是义愤填膺很不高兴的。后来我再听不对，是还是米娜想省一点钱不让海波进来
呀。我讲了还是普通的跟特需的嘛。
下一次了，如果再有这个机会，一定要让海波在里边陪着你，那就完全不一样。丈夫在，妻子的感觉完全不一样，你知道吧？就是师母当年生娃的时候，也是靠着我呀，拉她的手，我说老婆呀，一二三，生啊！一二三，生啊！我带着呼口号，把孩子给生出来的，就丈夫很重要的。关键时候的，就靠的，就夫妻之间就在这些患难之交嘛， 就在苦难之中、疼痛之中相互依靠嘛。你不靠他，你靠谁呀、啊？对吧？就借着上帝赐给你的丈夫，我常常跟可意讲，我说你有一个好的丈夫，好好的珍惜他，呀，他那个丈夫多好啊，真是可爱的不得了，呀，总是跟他讲的道理都是按照圣经的原则、核心价值观，可意不满意，哎，这个也不满意，那个也不满意，三月份他要来了我就揍一顿，娃有时候要打的，不打不行的。米娜你也快点来吧，来美国带着娃过来好不好，海波一起过来。
哦。
凡事
牧师正好你可以教一教他应该怎么样喊口号。
什么什么你再讲一下。
你可以教一教我的丈夫怎么在产房里面喊口号。他当时护士是抓着我的右腿。让我用力，然后让他抓着我的左腿，但是他明显不会抓嘛，他抓得我很难受，我就右腿是护士抓的就很舒服，使得上劲，但是左腿完全使不上劲，然后我就看着他，我就疼得不行了，我也话也说不出来，就只能看着他。
可以啊，这些东西不用教的，懂我意思吧？人到达那个场景当中，他是一个怎么样的人，他就会活出怎么样的光景，你就接纳他就好了。你不要拿他来跟牧师划等号，你怎么没有牧师这一个口号声呢？那你这不伤害死他了？别那么傻，知道不？牧师这不是标准的，牧师也是很卑微、很渺小的一个存在。每一个丈夫都有他独特的见解、独特的特点、独特的价值，所以你先生当时是怎么样，你就欣赏他就好了。你不能被牧师这个跟米娜分享这个马上成为你的标准答案，拿这个去埋汰你先生，永远不要做这个傻事啊！你把我跟他的关系搞坏了，这样子，你帮助我成功的帮助我跟他建立一个恶劣的关系了，可以啊，懂吧？你得长大呀，这样的常识你不能没有啊，傻孩子啊，要学习去欣赏、鼓励、看得见你先生的长处，这才是就是人生之道啊，好不好？可以
哦，好
啊，你不要帮我跟 Aaron 拉仇恨的，你干啥你？你这么一讲的话，我跟他马上变成仇人了，不可以。
对，
感觉已经拉了很多
了，感觉不舒服，一直拧来拧去的灯。啊，你讲，
感觉什么？可以。
感觉已经拉了不少了，你这么一说，那以后要注意了。
你当然会拉很多仇恨嘛！你这个讲法，你自己没长大，没常识，你把我跟 Aaron 两个拉到仇恨圈子里边去了。他见了我，两个眼睛肯定是满腔怒火，恨不得。把我一枪给干掉就麻烦了。
那不会不会不会，不是开玩笑的，他知道。
当然我也相信他了，但是你不能再继续这么做了，人这个潜移默化的很可怕的，你知道吧？那枕边风一天到晚吹仇恨，那怎么得了的？以后我不敢让你来了，懂吗？你别忘了，你要跟他讲，我是一直挺他的，我不挺你的，听到没有？
他应该可以感觉得出来。你看，每次我要做什么决定，他都跟我说一句：“那你去问问王牧师，看看他如果说同意的话，我就同意你去。”
你这个仇恨拉的我真是可怜死我！真的，我还没得罪他，我就变成
是哦，不是不是，他就是很相信你嘛，他觉得你可以说服我。但他说不服我的时候，他就会让我说，那你去跟王牧师说吧，他同意我就同意。
你下一次要怎么讲我教你啊，你说 Aaron 啊，我们才是夫妻，你是我的丈夫，你是我的一家之主，当然我要听你的了，我不能听王牧师的呀。王牧师的教导是跟我们夫妻俩一起商量参考的，但是我按照圣经的吩咐，我应该顺服你啊。会说话吗？你别给我拉个仇恨，你叫我今后 这跟 Aaron 关系怎么，你怎么处啊？你想一想，对吧？明明
没有他特，他喜欢你的，
真的吗？
嗯，对啊，我们在一起做那个圣经学习的时候，我经常会提起你，然后他都说你给我很多正面的影响，然后给了我很多圣经的教导，他蛮喜欢你的。
那就好，你 记住了，以后不要再帮我拉仇恨了啊，好不好？
好，放心吧，牧师。
明明我这么爱你们夫妇俩，爱你们一家人，结果你这一话讲到最后，搞得他妒火中烧，到时候拿我来当仇人，我就麻烦了，知道不？
没事的，不会的，放心吧，牧师。
好，米娜，你现在讲一讲你生完娃之后的最想分享的一种感受是什么？告诉我。
好像喂奶是一种关系的建立。
喂奶是个建立关系，对吧？
跟小孩建立关系，但我觉得，核心其实还是家庭关系，但是幼王里的核心还是，专心依靠神吧。就是人吗？还是这么人吗？还是这不管是什么，交托给神，忧忧重担卸给神，或者是人让我失望难受，还是神？就是可能经历这些，就更加让我有就信心更做实在了一些。然后，新生命也好，年迈的生命也好，我感觉一下子就在心里好像放平整了一些吧。我也说不上来，就觉得反正孩子也不是我的第一位，但是我看见婆婆呀、海波呀，她紧张孩子，我就想到说，愁苦比家增，就可能心里放平整了很多吧，也会有一些饶恕和爱，就更丰富一些了吧，比较多。而且我还见过主耶稣，我在医院的时候，后来那些医生不是就是觉得我们给施压，他们就想赶我走的时候就说话很不客气，说我那天挺害怕的，然后祷告的时候，就是看见主耶稣在病房里站着，然后很脸上是笑的，然后比那些医生护士都高大，就是我闭着眼睛看见的，他就让我心平安。然后下午他们我家人沟通完就说啊，我今天可以不用出院继续再住。反正经历了蛮多的这些我以前没有经历过的事情吧。我还看见三个小天使在小孩的婴儿床旁边，半夜三点钟迷蒙中醒来。你像我以前可能经历不到这种很印象的奇特的这种的，但是现在说出来可能好像你们听着挺神话故事的，但是哎，我是真实看到了，就是觉得更确定了神是真实在的，虽然看不见，但是他就是在。
你抽个机会呢，把你这些经历啊、感动啊，也包括梦幻也好，感动也罢，把它记录下来，很美的。以后可能会忘了，把它记录下来。记录下来以后呢，就是你这段时间的经历，把它记录下来。等女儿长大了，能够听故事的时候，每天跟她讲，哎呦，可爱哦。
现在又长了一斤，现在已经长两斤，估计满月能长三斤。
每天都，他不见风都会长，以后见的风就更加长。可爱的孩子，我是特别喜欢孩子，你知道吧？我见到孩子，我就感觉，我就说是一种无限的发展空间。我就在想，我要把什么好礼物留给他。当我知道我怀的每一个心思意念都会传给孩子的时候，我就来到神的面前讲，主啊，你千万不要把我恶念传给孩子，把效法你的善的念头传给我的孩子。我希望我的孩子是良善的，是美善的，是亲善的，是被善所充满的。那每每怀一个心思意念，我就很小心，你知道吧？我就如果一旦出现一个什么不好的念头，我就马上来到神的面前认罪祷告了。我说不要，我千万不要让我把这些恶念传给孩子，我要让我效法耶稣基督那部分传给孩子。我觉得上帝借的我自己两个孩子帮我帮很多， 我过去没有能力改变生命的那种心思意念和动机，以前没有的。但是因为小孩子来到世界以后，来到我的生命当中的时候，我就是生怕我自己的，你想想嘛，米娜，我差不多就是你父母那一辈的。那文化大革命我们经过多少可怕的意念，心思意念都是很恶的，要踏上一只脚叫做永世不得翻身。我现在回想起来，我听起来浑身的感觉在颤抖，怎么会有这么恶的人呢？怎么会有那么邪恶的人呢？但就在我们身边呢，我也可能是他们其中一部分呢。你敢说别人有你没有吗？不敢夸口啊。只不过今天信了耶稣了，对这些东西比较敏锐了，比较敏感了，你才能讲出对那东西可怕。我如果一直活在中国，一直没有信耶稣，一直活在老我当中，我也会变成一个满口都是烧杀掠抢，满心想的都是苦大仇恨，然后动不动就想有些杀戮啊，有些仇恨啊，这东西充满心里边的，对不对？但是我很感谢神呢，就是我特别有了两个孩子之后呢，我觉得上帝改变我的生命的。我甚至不敢对我的孩子哪怕说哪怕一句重的话，我都不敢。不是说没有胆量，乃是我不忍心说一句重话。我还没说，我自己先哭了。我说我怎么敢把这么恶的话给孩子呢？我说那我得多恶呀，我得多凶恶，我得多邪恶呀！主，求你赦免我，让我口中所出来的话是良善的话，让我的孩子听见他们的父亲所讲的话原来是充满爱的，原来爸爸是一个从小活在恶劣的环境里边，但长大因为耶稣基督也可以讲出良善的话来。我们就为了这个生命的改变献上感谢，把荣耀颂赞归给神。所以这个核心价值观就是从父母的角度来讲呢，米娜，对孩子应该有一种心态，我不忍心说一句重话，听懂我意思吗？哪怕你骂海波呀，骂其他人呢，也不要在孩子面前讲，你更加不可以对孩子说一句很重的话，说你坏孩子啊，大坏蛋呢，混蛋，这么狠的话不可以出于嘴巴的，好不好？
好呀，
总要跟他讲，你是妈妈的乖宝宝，你是妈妈的心肝宝贝，为什么呢？因为你是主耶稣基督的产业，你是耶和华的产业，上帝托付我来照管你，让我能够用耶稣的爱来对待你。我说我多么不配啊，我是一个多么邪恶的，多么可怕的，充满恶念的一个环境中长大的，但是我今天竟然被蒙神拣选来照顾两个这么可爱的孩子，这是爸爸的不配啊。我就每每想起这些话，我就很担心我自己会对孩子讲一句重的话，我会对孩子带来很大的伤害，知道吧，琳达？就是这种心思意念，就是怎么讲，就更加需要我们去效法主耶稣基督了。没有耶稣，我们也没有爱的，对吧？所以为了就不先不要讲为了别人，不要我讲为了别的东西，单单为了孩子，明娜也值得我们把自己的生命朝着主耶稣的方向去改变的，好不好？
好。
就是今天晚上就记住牧师说的一句话，就是对孩子永远不说一句重话，没有别的原因，就是因为我不忍心，我不忍心。我都如果想到我一句重话要出来，我就先落泪了，我会先哭。我说我怎么会这么坏呢？把这么恶的话语给孩子，那得给孩子带来多大的伤害？ 所以我们家理论上吧，实际上是不是我也不敢确定。理论上我没有对孩子说一句重的话，我不忍心，我不忍心对孩子说。可能偶尔这一辈子加上一二三四五，不超过五次吧，也会有，但是少，几乎没有。一次起两次。
老师，那父给你的这些医治和爱，大过于别人对你的亏欠和伤害吗？
我也不懂，我就觉得上帝改变我的生命，让我一旦想用一句比较重的话对孩子、对师母说的，我就会先哭了，我就受不了了。所以我有的时候见到其他的父母对孩子说话说的蛮狠的时候，我自己就失控了，我就控制不住，我会在那傻乎乎的哭起来了。我怎么能够对孩子说这么重的话呢？你怎么忍得下心呢？这是你的娃呀，你生下来的呀，你怎么能对他说这么重的话呢？这不可以的。
我懂了。
明白。我们互相勉励，就是让我们的口中所出的话都是恩典的话，让自己成为一个口出恩言的人，好不好？互相勉励了，我们都不好，但是靠主得胜，让我们渐渐的变成一个可以口出恩言的人，好不好？
嗯，
米娜乖宝宝啊，呀，
嗯，
让我们教会把弟兄姐妹彼此之间以爱去相连接，让我们彼此之间成为一个就是不忍心对人说一句重话的那个人。
我的问题是，我觉得我被爱的不够，我本身就缺爱，所以我没有信心去爱他，因为我自己还不够，我吃奶还没吃够呢。
那你朝主要啊，读神的话呀，祷告啊，唱诗赞美呀，这些你就会有爱啦，这就是得到爱的泉源了。人给不了你爱的，
唱诗赞美。
你只有从神那里来呀，傻孩子，懂吧？
嗯，
你只有从神那里来的，人给不了你的。记住牧师的一句话，米娜看着牧师，我跟你说一句话：不要在死人当中找活人，听得懂吗？
他们都是死人哦，知道。
打个比方，你不要在没有爱、没有神爱的里边去找神的爱。你直接向神要吧，对不对啊？
嗯，
你就每天读经啊、祷告啊、唱诗啦、赞美啦，对神发出哈利路亚，在主啊，你真好啊，对吧？
嗯，
好好读懂耶稣，看懂耶稣，听明白耶稣，爱上耶稣，你就有爱了。
嗯，
如果我不爱耶稣，我也没有爱给，没有爱给人的。因为耶稣，我理解耶稣爱我，我也努力学习去爱他，经历他。那渐渐我也变得渐渐，咦，我怎么里面也有神的爱了呢？爱的时候很可爱的，一个有爱的人是很可爱的，米娜。一个没有爱的人是面目很狰狞的，不信你照照镜子知道的。一个没有爱的人是活得很可怜的。你可以伤害我，但是我永远不能没有爱。你可以伤害我，你可以对我不好，但是我仍然有耶稣基督的爱来爱你。海波在吗？
我没有，他去线下的一个，
对，
他在家里被小孩吵，他说他去那边安静一点。嗯，
好，小孩吵，我就喜欢小孩吵，我就不怕小孩吵，小孩吵我就很高兴。
他能专心听讲道。
OK。
不，他小孩一哭，他就去顾孩子去了，他都不听讲道，所以他赶紧跑了。我觉得挺好的。
我们坐飞机啊，或者是有时候吃饭的出外边，女儿啊、儿子也好，都会哭啊、闹啊，不多，但是偶尔也会。我听小孩子哭闹，我没感觉，我不觉得烦， 我就觉得可爱。我听我儿子的哭闹，我越听越觉得可爱，那个声音好美的。每天我都这么想的，但是别人不是我们家的人，他听起来好烦呢、啊。我们九六年到那个美国去看我姐姐姐夫，结果姐夫就听着孩子吵着不吃了，吃饭了吵吵吵吵吵。后来师母就安安静把孩子带到花园去，带到外面去，在外面吃不吵别人。那我一看这样子，我也拿了个饭到外面去陪老婆去，结果姐姐跟我姐夫发个脾气。我弟弟好不容易来，孩子吵一吵，怕什么？我都不怕。那我姐姐当然跟我亲一点嘛，那姐夫跟我没有血缘关系，他又远一点，所以人之常情都是这样子的。那我们自己就要很自觉，以后我就很小心，孩子哭我就赶快抱走他，不要去烦别人。但是我自己，我跟你讲心里话，我不烦的，就是不但我自己的孩子不烦，上次我去可一家。小安娜吵我也不烦，我觉得很可爱，她一吵咦这么个哭声啊，原来这个声音是这个样子的，看看这一次来怎么样。
牧师，那你爱孩子会容易因为孩子而耽误了读经祷告和敬拜吗？还不是嫌烦子孩子烦，他是容易为了孩子放下其他的事情。
我没有这种概念，也没有这种记忆，我是觉得有孩子吵那才好，你把他哄好呗，跟他讲讲讲话呗，你为什么哭啊？孩子一哭一闹，我就去跟他谈，我就跟他谈天说地了。我说你为什么哭啊？让爸爸先来检查一下，是不是尿片湿了？摸一摸，摸摸额头，是不是病了？摸摸肚子，是不是饿了？擦擦吃饭的时间表，哦，尿片没有湿，没有发烧，没有病。肚子也是宝宝的，那个嗝打出来没有啊？也打出来了。你是没有理由的哭，是不是？那你就哭呗。爸爸陪着你，你想不想爸爸也哭啊？你哭我也哭，你有哭的权利，我也有嘛。他在那哭，我说啊啊！小孩刚刚能说话，就拿手，爸爸不哭，爸爸不哭，摸我的脸。我说不哭啊，那女儿也不哭，女儿也不哭。一起不哭，所以我跟孩子可多名堂了。每天我跟孩子说话呀，他能说不能说，我都是每天说个不停的。两个孩子从小长得大，都是跟我在对话，可喜欢跟我在说话。所以我也鼓励你们多跟孩子说话，常常跟他说，不要以为他听不懂，就跟他讲，就把你的想法，你刚才那种感受，看着三个小天使。跟孩子讲，就跟他讲，就不要管他听不听得懂，其实他都懂，你就跟他讲。特别妈妈常常给孩子讲故事，这样的孩子很蒙福的。妈妈跟孩子讲故事，爸爸要常常跟孩子讲道理，爸爸要讲一些有哲理性的故事啊，哲理性的话呀，带孩子。呀，怎么吃饭呢？怎么睡觉啊？怎么出去玩啊？怎么跟小朋友打交道啊？怎么谦让啊？这是爸爸的教，爸爸应该说的。但是跟孩子讲故事是妈妈的责任，每天都要讲。师母是每天都跟孩子讲故事，从小从怀孕开始，每天跟孩子都有故事讲。他读大量的书，找大量的资料，他都要跟孩子讲故事。所以为了这个缘故，米娜，你一定要好好读一些儿童读物、圣经儿童故事，这些多找一些这样的，或者自己编故事了。从前有一位上帝名叫耶和华，他创天造地的是怎么造呢？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神说要有光，就有了光。不知道有几位小天使在旁边看着上帝在那里。那天你在医院的时候，我就看见有三个小天使在你的床前在走动，好像是飘，好像是飞，反正妈妈看到了。我就想着神的灵运行在水面上，然后神说要有光，就真有的光了。 就哪怕圣经的故事啊，圣经这样就跟他讲一遍，也是一个圣经故事，就是不断的把创世纪到启示录都把它讲完的，好不好？
嗯，牧师，你也是神的宝宝感觉
啊？什么？是你说的？
我感觉在你也是神的宝宝，就是神也在把你当宝宝一样的疼爱、医治，甚至留下的医治后的伤痕，也借着这个去祝福你自己的孩子和别人的、别人怎么当父母吧。可能不是完美的，但是那个伤痕在透着。他虽然软弱和敏感，可是淌着眼泪，你淌的眼泪是神爱你的痕迹，因为你不再是暴躁的，不再是活在那个黑暗里伤害的，而是透露着很脆弱的一种慈爱，就是他看着脆弱，一会儿就哭了，你哭一会儿哭了，但是他里面又有神主耶稣的这种力量在里面。我觉得是，我觉得我被摸着说着这话，你也是个宝宝，你也是个宝宝。
我觉得你听懂了，我们每一个人，特别做爸爸妈妈，在孩子面前记住牧师这句话：我们不是活了不起，不是活那份骄傲，但是活我们的软弱。告诉孩子，我是我们家最大的罪人，没有耶稣我是绝望的。因为有耶稣，我得到你们俩这么好的孩子，我不配啊！我每每想起上帝给我一个这么好的孩子，我就觉得我要为神而活。我是何许人也？何等的蒙恩呢、啊？我怎么配有这么好的孩子呢？我说好，让我借着你们向我的神发出感谢，赐给我这么两个这么好的孩子。他们俩常常抱着我的。爸爸我爱你，两个孩子常常一个在左边一个在右边，爹地我爱你，就抱着我，一大早起来就抱着我。
不是，我好奇一个问题，你爱孩子能爱到舍己和忘我，哎，就是你怎么能自然到这个程度啊？所有的父母都是这样，我很好奇为什么父母的爱可以信主不信主的都一样，他可以到舍己的地步，哎，我很好奇这个力量哪来的呀？因为我还没有那种感觉呢。
神的设计，你是被世界许多的东西把你的身上装了很多的珊瑚礁的硬壳壳，把它给去掉，让你里面的爱重新恢复到起初上帝设计你的样式，让你的心地柔软，让你的眼泪淌流出来，带着基督的爱淌流出来。不要介意自己是一个软弱的人，是一个会哭的人。你想想，明达，我又是个大男人，我又当兵，我又打仗，我哭起来很丢脸的，你懂我意思吧？很丢脸。
可是，在孩子面前，你是个孩子奴，然后还会哭，就完全是个孩子一样的感觉。
我就是个孩子。我活在上帝面前，我就是一个孩子。我不想活那个好像很了不起的那个大人，我不想装，我不想做样子，我就是个软弱的人，我就是个软弱的肢体，蒙了上帝的使用，我是一个蒙恩的人。我为什么装不装？我就活我的软弱，活我的不配。阿们。我觉得就好。我不要那个。当然我在信耶稣以前我很会装，很会装，很会装的自己是个大官，觉得自己很有权力，觉得自己很有 power, 很有了不起，戴个面具，这些我都会。但是信了耶稣以后，跟随主走的久了以后，这些东西我觉得都是垃圾，都是粪土，我不要它。我要就要
自由了，
我要基督眼中的我，我就活那个。我很讨厌跟法利赛人一起生活的，很不喜欢，很不喜欢。我喜欢跟那些，就是你是什么人就活什么人，真实的在基督面前，那活得多有自由啊，对吧？你其实你也认识不少那些会装的人嘛，戴面具的人嘛。
嗯
你也不舒服嘛，你知道的嘛，其实你也不开心的。就你我们一个来到基督面前真实的人，就是活那份简单清新像个小孩子的样子，对吧？
嗯嗯，
我觉得我信耶稣其中有一个标志，就是我会哭了。以前我不哭的，男子汉大丈夫，流血不流泪，我坚决不哭，打死我也不哭。但是
这个刘德华的那首歌《男人哭吧不是罪》
我不管他，我觉得我信耶稣以后，我在基督面前，在教会里边弟兄姐妹之间，我就自由的去哭。我觉得
牧师，我还记得
啊，
张扬可能李倩可能也记得，我们在以色列的时候，我们不是都在约旦河再接受一次敬礼嘛？
嗯，
然后牧师不是叫给我们那个敬礼的那个，是不是那个一个那个叫什么？我们不每个人都有拿到一张嘛？就敬礼的那个 baptism 的那个东西。然后轮到我的时候，我去领取的时候，牧师就哭了，然后我有点紧张，把我吓一跳。因为你刚刚讲到，就牧师就是很心很柔软嘛，对，我就回想起那一次，就2023年，对不对？对，我们在以色列的时候，对，牧师竟然就哭起来，真的把我吓一跳，然后就我没有料到，然后就，对，就真的是，呀，
我帮我两个孩子敬礼的时候，我也哭了。控制不住的，我说我何德何能能够给我的孩子敬礼呀？方舟，我也觉得我何德何能能够为你敬礼，我也觉得是自己的不配了呀。你信主时间比我的长，你是1988年信的，我是90年信，你比我早信两年。
可是我晃了十年我才受洗，那时候
你爱跳舞嘛，所以一天到晚晃啊，
爱世界。
我揭发方舟的阿姨，那个时候他
价值观
就
对信了主，价值观没有改。
墨里边呢，跟他姐姐好朋友，就是每天散步，他不买东西或者买的很少，window shopping 啊，眼睛去购物。
但我想给米娜一个 feedback， 你说你
米娜出来，
米娜你刚讲你生小孩的时候你看到耶稣是不是？
嗯，在病房里看见耶稣。
你知道吗？
在病房里医生赶我走的时候。
你知道吗？我生我女儿我也有同样的经历。
哦。
我也是没有打麻药，因为我进到医院我已经开8公分了，他不给我打，我要求打，
哦，
他说你来不及了。
嗯，对。
然后我跟你当然我没有像你经历你那个有就是比较就是那个，那我也是有也是有减，然后也是不打麻药，但是呢，阵痛是的痛是大过那个痛，所以就也，所以我在那个时候其实我是没有别的方法了，就是祷告嘛，然后我就看到了，
嗯，
对，然后我还记得那时候。嗯，
长什么样？
因为只有我先生在里面嘛，然后我嫂嫂在门外等，我嫂嫂是基督徒，后来生完了他们就进来嘛，然后我就第一个就跟我嫂嫂讲，我说刚刚我看到主耶稣。嗯，对，所以你刚刚讲的时候就可能没有这种经历的人无法相信，但我也跟你一样，我也经历了这个当时。嗯，后来我女儿长大以后我有跟她说，我说妈妈在生你的时候，嗯，我见到了主耶稣，因为我好害怕，对，然后又很怕痛，嗯，但是就带我走过了这样子。嗯呀，说完了，
呀，
感谢主。
好吧，就这样吧，明天还有一个早晨呢。为那个柏林祷告，他礼拜一礼拜二动手术，原来以为只是搭个支架，这一次好，发现原来是真是要打开心了，所以是很大的事，啊，大 大很大的一个手术。
昨天不是要搭三个支架没搭啊？
现在不是了，不搭了，现在是完全不一样了。
天哪！
要为他祷告。我今天听到他这个情况的时候，我心里边啊一阵一阵痉挛，一阵疼痛。
哦，这个
禁不住的眼泪就哗哗的往下流。
牧师，你能稍微再讲一下，那连支架都搭不了了是怎么样？
他讲，这是不是我讲的，是他讲的了，就是讲的就是他的情况，就是我刚才怎么说啊，他是一个 heart bypass surgery， 手术在下个礼拜二或一或二啊，所以这次他寄了一个视频过来告诉我他会怎么开这个开动这个手术。后来我就把这个东西发给那个换回了，换回也很惊讶啊，看来不是一个就不是一个原来的是搭个桥，现在是要开个新的，八十岁的老人了，这真的要为他祷告。我们现在就为他做个祷告，然后方舟你做个结束祷告吧。
好，
天父，我们感谢你将柏林弟兄仰望在主的手上。主啊，求你的爱临到他。主，你知道我们知道教会是多么的爱他，我们更加知道主你是多么的爱他。下个礼拜一二要祷告，我们就将他就恭敬仰望在主的恩手当中。我记得今天我收到他的消息的第一个反应，我竟然是在那里哭，竟然是在那里跪在神面前就为他祷告。我也不知道是出什么事情，也不知道什么原因，但是我知道你爱他。主啊，求你的恩惠和平安就临到呀，让他此时此刻呀，他的恩惠在你的手中，他的平安也在你的手中。他是一个 heart bypass surgery 呀，我原来我也是不懂的，我把这个消息发给焕辉，焕辉说是个大手术，不是一个小的手术呀。我们就继续的仰望交托吧。他是说女儿说他理解错了，是一个 open heart 的一个 bypass 手术，非常大的，不是一个支架，不是一个 stents， 用不长呀。他的哥哥20年前做的，到现在还蛮好。所以我们就继续为柏林祷告了。主啊，求你就继续的纪念，继续的看顾保守，与他同在。我们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得胜的名求，阿们，
阿们。
方舟，请你为今天的聚会结束祷告吧。
我们起来祷告。爱我们的主耶稣，主，我们感谢赞美你。主啊，谢谢你带领我们今天的敬拜。主，我们感谢你，你私下宝贵的话语，让我们从今天牧师的正道，也让我们真的是看见，我们真的是不要心里刚硬，像法老那样子，以至于自己不仅愚昧，把整个全埃及的人都带往愚昧的方向走。求你赐给我们一颗敬畏你的心。主，也谢谢你让我们看见米娜姐妹的生命，看到她的生命有一个很大的翻转。主，我们就向你献上感恩，看见他的心中有爱，看到他的生命真的是呀，他经历过在死荫的幽谷，主你却让他不至于遭害，还有他的宝贝小 baby。 主啊，就请你继续的带领保守看顾米娜跟他的 baby， 还有海波和他们的一家。我们也把可丽姐妹仰望交托在主你的手中，求你也同样的愿主你的恩惠平安和你的智慧都覆庇着可义，也让他在养育孩子的过程当中能够在当中领受到主你赐给他的那一份丰盛，可还有喜乐与平安。谢谢主耶稣，也求你就带领每一个弟兄姐妹，让我们走在属天的道路上， 我们能够愿意多而又多的来认识主，多而又多的能够明白主你的旨意，以至于我们知道我们所行的道路是你为我们所预备的。谢谢主，听我们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求，阿们。
阿们。